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近来发生许多连续的中国媒体人士自杀的悲剧，在十天之内死了四个媒体人，叫人震惊。2012年8月22号是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的主编徐怀谦跳楼身亡，最近则是在今年的4月28号新华社安徽分社的副社长总编辑宋斌自杀，而5月4号呢是杭州的都市快报副总编徐行自杀，5月6号是湘乡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贺卫星在办公室的楼梯间上上吊自杀，而5月7号则有深圳报业集团发行公司广告部的总经理张静武自杀。这些媒体人自杀的背后原因为何？而在缺乏新闻自由的中国境内，中国媒体人是否承受了更多说不出口的压力呢？
今天呢，我们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是中国著名的作家、资深媒体人林沧州先生。林先生通过电话从美国的加州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林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仍然在我们演播室内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海连朝先生。我们的观众听众呢，热线仍然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是的，那我们刚看到也在我们的这个前面的 intro 就已经提到，最近有很多的媒体人自杀，我们先来看一下最近年来这个以自杀结束生命的中国媒体人有哪一些啊？那从2008年开始呢，就有许多位，到2012年，那么接下来到了这个2014年，就我们刚刚所说的有四位，从4月28号开始，新华社安徽分社副社长宋斌开始，到了这个贺卫星，到张静武，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媒体人自杀啊，那尤其是在这么短的一段时间之内，让人觉得非常的震惊。所以我们想要先请教一下我们在加州的这个林沧州先生，就是说您能跟我们分析一下，说为什么从过去这几年来，甚至到最近有这么多的媒体人这么频繁的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他们的生命呢？
我认为这个媒体人频繁自杀啊，凸显了本该充当社会瞭望者的媒体人的脆弱。那么这些人呢，还都是媒体的管理者和这高层，他有条件呢，被比普通的媒体人、普通的记者呢，看得更深、更广、更远。那么这些媒体人，这些瞭望者们都纷纷自杀，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瞭望到了什么景象。也许他们的自杀各有成因、各有秘密，但是呢，就是更集中的频发的自杀，我认为与中国社会整体的信仰缺失、道德沉沦有关系，与媒体呢不得不充当宣传道具，与媒体的经营压力、与新媒体的冲击也有关系。那我一方面相信媒体也不是净土啊，个别的自杀呢也许与丑闻有关，但是另一方面呢，我相信媒体人中还有良知残存。那么良知呢，常年与宣传指令冲突，与黑暗的现实冲突，那么最终走投无路自杀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林先生，您自己作为一个资深的媒体人，我们也是媒体人，我们听到是真的是非常的震惊，非常心痛，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您听到这么多媒体人自杀以后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那当然我也是很沉痛啊，我觉得呢，每一个人的非正常死亡呢都是独特的悲剧，那么每一个悲剧呢最后呢可能都有一个值得挖掘的新闻故事。那么就是而且呢，我感觉的就比较纳闷的就是媒体人这么频繁的自杀，应该在这个中国媒体圈里引起了震惊，而且应该有媒体去追踪他们的故事，对吧？但是呢，我目前来讲还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报道，所以我觉得这是尤其值得遗憾的地方。
是。
那您
还有一个呢，就是您说。
您自己会去追踪这个故事吗？
我可能只能就是思考这些问题了，我可能不会追踪这个故事，因为我的条件还有所限制。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韩连朝，就是说，在我们看到这媒体的报道上面说这几位是自杀，大部分他们的说法都是看到他的遗书，然后遗书里面就是说他想要轻生这样的念头。但是如果说您自己本身是律师，就一个法律程序来讲，光看到遗书说他有轻生念头，就能够证明他是自杀吗？就能够完全排除他杀的嫌疑？
当然是不可能的，应该要经过这个比较公正的司法程序来确定、来鉴定。那么因为中国的这个司法这个是很多都是黑箱操作，那么很多这个死因呢都是不清楚， 就是刚才林先生已经谈得很具体了，很多因为造成自杀的现象，我想很多是多种原因，个人每个个案都不一样。那么现在呢，中国的自杀潮啊，实际上跟这个反腐啊有很大关系。那官员的自杀呢也很多，最近差不多有50-60人的这个自杀了，都是因为这个反腐啊有些个丑闻，涉及到他们。那么这些很多官员呢，自己本身这些媒体人，我们刚才谈到这些媒体人，自己本身也是中共的官员，那么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层面。刚才林先生提到，另外我觉得呢，他们的确呢，在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我想讲一个，就是说中共的这个新闻媒体基本上是中共的喉舌，那么100%的这个媒体是在中共的直接的控制之下的。过去希特勒他只有85%，他只控制新闻媒体85%，中共现在是100%的控制。那么一方面呢，这个所有的这些个能讲什么能说什么什么时候说，那都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这个指令来进行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那由于市场化，它有很多这个要对读者负责，要有客观的报道这个新闻，这一方面这个两个这个纠结啊，使他们这个人格的发生这个分裂，有很多都希望讲真话，不希望去帮着这个政府去撒谎，去欺骗老百姓，去扭曲歪曲事实，所以在这种纠结的这个情绪下产生忧郁是很正常的。很多而且普遍。那么最近刚才有一个报，今天前几天刚刚出来的一个报道，就是说中国大概14个人里头有一个人是有抑郁症的，那么每年20万人因为抑郁症自杀，那么还有1/3的这些是能够辨别出来的有抑郁症的只有1/3，就可见这个群体相当大，有9000万人，可能超过9000万人得抑郁症，那么跟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那就包括央视很有名的一个主持人崔永元，对，他也是公开承认自己是抑郁症患者。
是是，上次那个你刚刚谈到那个徐怀谦，人民日报大地主编，
对，
那么他最大的苦处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写了没有地方发。就是这个悲哀，我觉得。
尤其是我们看到报道里面还说，其实他的事业跟家庭都是很美满的，
是的，
但是他还是在这样子现实的冲突当中得了忧郁症。
而且这些就是说自杀的这些媒体人，就是年纪都蛮轻的，有一个才35岁，非常的年轻，他们就能够把自己的家庭事业抛于身后，就这样选择这种方式。如果说他们真的是自杀的话，是确实很令人心痛啊。
所以那我想请教一下林沧州先生，因为你自己本身身为媒体人，当时在进入媒体这个行业的时候，像当时我们一样，是不是抱着你是对社会、对国家、对这个政治抱着一个梦想、抱着一个理想，然后加入媒体这个行业？那发生了这个跟现实冲突的状况的时候，又是怎么样来调试的呢？那现在这些自杀潮是不是也是因为他们对于现实环境失望，所以才产生这样子忧郁，甚至走上绝路呢？
那像我们那一代人，当初肯定也是怀抱着一定的理想啊，进入这个媒体。但是现在的情况呢，我觉得中国的媒体界吧，可能有一些变化，就是说仍然有一部分人是怀着新闻理想进入这个新闻界进入媒体圈，但是呢，也不排除有很多人是这个他们抱着某一个饭碗啊、孙子啊，做一个新闻民工而已。那么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自杀潮啊，我觉得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比如说像这个去年的去年还是前年的徐怀谦的自杀，那徐怀谦呢，他自己是一个杂文家，他平时经常写一点杂文。我们知道，在中国杂文的生存是很不容易。过去80年代这个中国青年报还有一个辣椒版，就是对社会争辩时弊，那后来那个辣椒版呢也都取消了。那徐怀谦呢，他这个就是对社会的这种想法可能不能付诸到这个就是建筑出版啊，那可能纠结进行自杀。那另外一些人的自杀，我现在不能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比如说他们有的人可能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内容的制造者，有的人可能是经营管理经营的，这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吧。总之呢，我是觉得就是说新闻审查、经济压力、良知的压力这是方方面面都可能导致人的绝望。而且呢，你要知道就是说在中国这个却有很 很多缺乏人文关怀，缺乏这个心理医生，缺乏精神救助，而媒体人呢沉年累月的接受到一些黑暗的事情，他们呢可能就是说他们知道一些秘密啊，但是他们是知情者，但是又被迫成为保密者。我们日复一日呢啊，对，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心理可能会崩溃啊，也是很容易形成自杀的高危人群。
是，那林先生，我想另外再请教您啊，因为在我接触的一些媒体圈的朋友里面，有些人也是曾经是中国官方媒体啊，新华社啊，央视等等出来的，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说与他们的理想有一些背离了，所以最后是离开了这个行业，从事其他的行业。所以就您自己的观察里面，除了像自杀这种比较极端的做法，有没有他们以其他的方式，例如说离职或是转行来疏解他们这样的压力呢？
啊，那这一部分人的选择呢，我觉得就是不是那么非常极端的啊，自觉于这个世界，他们可能用一种理性的方式离开这个体制，对吧？自谋生路或者转行，啊，我认识很多人，他很多媒体人，他们现在不做媒体了，他们有的去卖海鲜去了，有的到房地产公司去了，对吧？去卖海参去了，都有这样的。那就是说，这种选择可能比较现实一点。我是认为，就是说，在中国现在的中国做新闻，你都要有飞越疯人院的勇气。啊，你为什么叫飞越疯人院的勇气呢？就是说这个，现实这个这种丑闻太多了啊！你目的的你可能想去报道，但是你却报道不出来，对，或者是你报道可能不一定是全面客观的。同时呢，我觉得现在中国做新闻，你还是要有司马迁下传世的勇气，就是你报道出来的东西可能不断的被阉割、被蒸发、被消声，啊！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有司马迁那种不折不饶的去反映这个历史真相或者新闻真相的这种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你可能能够坚持下去。而且中国这个由于各种事情、各种丑闻啊、新闻频发，比如说这从三聚氰胺到地沟油啊，到各种各样的这种贪腐的丑闻，所以说中国是一个新闻富矿啊。但是呢，中国的新闻人现在经常是身在宝山守空回，而面对了这么一个地域变化动荡的世界，他却无法把这些很好的新闻故事、很离奇的新闻故事，或者说很有对民众很有震撼的新闻故事呈现出来。我想他们的痛苦是我大概世界新闻人不一定能够理解。
林先生，您刚才谈话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去年这个央视的一个资深的媒体人王清雷，他去年离职的时候呢，在网上写下了10000多言的这个长微博，那么就谈到这个讲真话是很难的事情，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在中国的环境下面，中国的媒体人讲真话这么的难呢？
我觉得可能这个与现行的这个体制还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国的这个媒体还不能称之为完全意义上的媒体，它碰到了很大的这种宣传工具、宣传机器的这个功能，我们就不断的有指令。因为中国的媒体，你要知道，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一个出版法，没有一个新闻法啊，它民间成立的这种报社啊是不可能的，民间也没有电视台成立，我们这些媒体都是被党管控的，也就是官有的媒体。那如果说新闻人不能面向这个民众负责或者面向读者负责，那当然讲真话是非常困难。
是，好，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湖南的江先生的电话。江先生您好。
你好。
请简短发言。
你好，我现在这段时间也得了抑郁症了，我现在也想自杀。我现在就是说有冤没出声呀、啊。
有冤没出声。
对，就是我现在我就是我大概，我现在是9个家庭的钱，全部被一些人骗走了。我现在不想自杀了，我可能会知道恐怖袭击的，我现在已经活不下去了。
江先生。请您一定要放弃这种消极的想法，那先生您给回应一下好吗？
对啊，我觉得这个这种情况很普遍，但是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往前看，要看到这个整个的大的趋势，历史的大的趋势，这个黑暗总是会过去的，对不对？这个而且呢，要尽量的去找到自己的同志，跟他们社交，这个通过正常的交流来消除一些个忧郁，通过抗争寻找这个不同的抗争办法，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 寺院啊上升为这个一个民主的这个大义，可能有一个大的目标的话呢，那你对自己个人的这些恩怨呢就不太在意了，那你又有活下去的这个念头，而且能够呢真正投入到为公益为这个公民这个社会的建立啊来做出这个自己努力，那我觉得这样你就会放弃这个轻生的念头，这个目标我觉得更大一些，更宏伟一点，对，那可以消除自己的一些个不好的这个一些个狭隘的一些个抑郁的一些想法。
嗯，张先生加油。
嗯，加油。好，接下来来接听一下云南的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
你好，这个中国的媒体人啊，但凡有点良心的，确实非常难过，最好不要干这一行。我知道有一个媒体人，他接专门接热线电话。结果呢，鸡毛蒜皮的事儿很高兴去报道，因为什么呢？不涉及政治，不涉及权力，但凡涉及权力的，哎呀，真是麻烦。三思而后行，一般都是就劝解这个打电话的投诉人，但是呢无法报道。你不用说是这个权力了，就是一般的央企啊这些，他那个什么财务啊什么，你都不敢去报道。你说这种媒体人，当然的真的是窝囊，不要干这行。谢谢，
谢谢云南的周先生。韩先生，我们最近看到呢，原来这个中国的资深记者高瑜女士是被刑拘了，而且上了央视，在央视上公开的认罪。您觉得，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会不会对记者和公知带来寒蝉效应呢？
当然，它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维稳的这个一个做法，一个战略的这个做法。那么，他已经把媒体新闻上升到一个国家安全的这个高度了，那么所有的会他认为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国家安全或者稳定的时候，他都会连加这个打压。那我们看到的这个高瑜是非常明显的，而且通过一种羞辱的方式，像过去文化革命的时候把他拉出来示众的这种方式，来对其他的媒体人进行这个警示。那媒体人实际上我觉得是非常很多有些在这个体制内的媒体人尽量的想讲真话，找到寻求一些空间，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呢，随着这个打压呀，慢慢的都在这个消失。那么像很多那些专栏，争取到的一些这样的专栏，像《新京报》的这些比较好的专栏，现在都被关闭了，而且在全国非常非常普遍。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是中国走向人治，就是媒体纳粹化的一个很明显的标志。
我想请教一下林沧州先生，那个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南方这个国家安全的部分，我们知道说中国刚出炉了这个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年的这个版本哦，里面就把之前南方周末的这个新年献词的事件呢上升到所谓这个国安的危害国安的事件哦。那您刚才自己也提到是说像这个媒体人有很多的话想要说，但是没有办法说真话。像我们记得前阵子还有另外一个新闻，是湖南电视台一个男主播，他在台上呢讲两句话之后，就在讲官员贪腐的事情，然后就对，然后就被拉下去了。所以说，在这样子一个大环境的情况之下，你觉得说，这个中国这个媒体人没办法说真话，到最后反而会对中国的政治、中国的社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压力？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不好的现象？
只有30秒的时间，林先生。
那当然，这个就是说，有一句话叫做“唯一的安全是在新闻自由中”。如果说没有新闻自由，我认为反而对国家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因为这个权力可以肆无忌惮、黑箱作业，啊，只要有了新闻自由，那么才能够把这些丑恶曝光，才是最利于有利于民众的福利，有利于这个国家安全的。
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的媒体人为何频频自杀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讨论在这边。感谢中国资深的媒体人林沧州先生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超先生参加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